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。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关键选择，关键声音。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话。
牧者传道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合一诗班带领我们透过诗歌，让我们进到在基督里头的得胜，复活的得胜与盼望在我们的当中。阿们。上帝恩待我们，弟兄姊妹，你我每一天要做出选择，而每一天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而我请教大家，大家在最近曾经做过什么重要的选择吗？而第二个问题，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，我们应该要做选择，但是我们却迟迟不决定，不选择？请问不选择是不是一种选择？当我们不选择的时候，就把选择权交给别人，让别人来帮我们选。我们是不是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做，但是我们却迟迟没有做出选择呢？第三个问题，有没有一些事情我们选择之后发现，啊，早知道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哎，安呢？如果当初做出不一样的选择，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有这个情况吗？大卫，来，我请教大家，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对熟悉圣经是熟悉的。请问，大卫爱不爱他的孩子？好，大卫很爱他的孩子。大卫很爱他的孩子，而大卫的宝贝女儿叫塔玛。谁下令把塔玛送到一个强奸犯的屋子里，让他的女儿被强暴？谁下的命令？大卫下命令把他的女儿送到一个强奸犯的屋子里头被玷污。第二个，大卫的儿长子叫暗嫩。谁下令把暗嫩送到谋杀犯的屋子里头，让他的儿子被杀掉？谁下的命令？大卫。大卫很爱孩子，但他下的命令却把他的孩子带到黑暗跟死亡中。善意本身是不足够的，95%以上人，我们的心都是良善的，但是光是良善，善良是不足够的。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善良的动机中所做的选择，却带来很多的伤害跟错误呢？一个国中生的家长鼓励孩子的方式是，孩子，你好好读书，考到班上前5名，爸爸就买最好的电脑送给你。他考进去了，高一考到班上前5名，然后爸爸送他最好的电竞速度最快的电脑，从此孩子就不会出家门了。请问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吗？我们要很谨慎。我也听过，孩子，我们学习体重控制，只要你瘦2公斤，爸爸就带你去吃大餐，请问好不好？功亏一篑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我们都要做出很多的选择，但为什么我们带着好的心、良善的心，却做的选择，或是为我们的家庭、为我们孩子所做的选择，所带来的却不是祝福，而是很多的伤害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选择的背后是什么？选择的背后是我们听到了什么资讯，听到了什么声音。我们的资讯会决定了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当我们的听的资讯是错的，声音是错的，接下来那个决定就一定是错的，接下来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 就是一连串的错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，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收到的资讯是错的？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，我们只听得到我们自己的声音，听不到旁边人的声音。想想一个丈夫回到家辛苦了一整天，我只想好好坐下来吃顿饭，这时候太太开始在旁边碎念，这时候太太又提醒哪一个灯泡要换啦，哪一个事情要处理啦。如果先生只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接下来就会觉得很烦躁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我呢？反过来，太太全职妈妈在家里头照顾孩子，尤其一两岁的孩子，哇，那整天像打仗一样，没有一天闲下来。而刚好丈夫踏进门的那一刻，看到的家里头一片祥和。请问各位伟大的这个妈妈们，那个时候各位的心情如何？我听过妈妈说，我呕死了，哇，为什么她只看到一片祥和，她没有看到那个打仗的过程呢？如果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心声，听不到配偶的心声，那个夫妻关系如何？如果我们只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听不到孩子心里头的呼唤，我们很多的要求跟责备是错的。反过来，如果孩子只有我的同学都有最新的球鞋，我的同学都如何如何，我们却听不到爸爸妈妈的心声，那样子的家庭又是怎么样的家庭？我们在讲，如果我们在公司每天忙了很多，做了花了三个礼拜完成一个专案，递给主管老板的时候，老板只看了一眼说，这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，请问哦不哦？哇，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，发现根本没有掌握到重点。而这有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辈子努力经营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读书也努力，工作也努力，做什么事情很努力，但是有一天我们面对大老板，我们天上的老板，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们说，上帝啊，你看我做了这么多，上帝只说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有没有这个危机呢？弟兄姊妹，关键在我们听到了什么声音，我们听到了什么声音。反过来讲，一个美丽的画面，如果我们有一个 sensor 能够敏锐察觉太太快要生气了，孩子快要抓狂了，我们有一个 sensor 能够体会到老板心思重，能够知道老板现在最在意是什么，我们的文娱执事在职场上非常的优秀，为什么呢？国外来的医生开刀，他是开刀房的护理专科护理师。国外来的医师指明要这个护理师陪着开刀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熟悉那个整个开刀的流程到一个程度，医生还没有讲，他就把那个器械递过去了。到了后来，他是教那些医生要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，他把那个器械递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老板现在最在意的是什么，请问我们在职场上会不会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呢？如果我们可以明白现在上帝最在意的是什么，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会完全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不需要听到上帝的声音？求主恩待。今天的领会我们没有讲好，但是我们选的诗歌好棒，静静听。真的，世界有好多的杂音在我们的身边，很多的网络的声音，很多的三姑六婆，是不是？尤其在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，小心，太太如果旁边一群都是跟先生的关系很冲突的朋友，而这时候如果太太跟先生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三姑六婆的建议就是，你可以过得更好，你值得更好的。而那样子的声音是把家庭带到可怕的光景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到底听到了什么声音，而这个声音把我们带去哪里。弟兄姊妹，求主这个早晨让我们得着一个礼物，一个祝福。我不断为各位祷告，每一个人都在打着不同的仗，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是真的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0章20-21节的经文，我们来读，请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 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仰望您。哦，主啊，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哦，主啊，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，带着我们一些困难，哦，主啊，坐在这里的时候，哦，主啊，愿这个早晨让我们经历，虽然生活有艰辛有困苦，但是我们的眼，哦，主啊，要看见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。求主在这个早晨让我们听见，或向左或向右，在关键时刻关键的选择，我们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求你对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说话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今天我们透过以赛亚书第30章来思想关键的选择，关键的声音。以赛亚书30章，犹大国面对一个极大的威胁挑战，因为北边来的亚述大军已经把北国灭掉了，北国是比南国强盛的，而亚述已经把北国灭掉了，接下来挥兵南下，直捣黄龙，攻耶路撒冷，而犹大国岌岌可危。在这么大的国际危机当中，战争的威胁临到的时候，他们做一个选择，他们选择跟埃及结盟来抵挡亚述。先知提醒他们要寻求神，他们不要。经文怎么说？第10节第11节，他们对先见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，要向我们说言。你看到了吗？我们心里头这一群以色列人跟我们很像很像，我们心里头想，不要听那些不好不吉利的话，不要听那个正直的话，我们只要听柔和好听虚幻的话，我喜欢的话，你跟我讲我喜欢的话就好，其他不要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第11节，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他们根本拒绝神，他们不要上帝，以至于他们不要上帝给他们的真理声音，他们拒绝神，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方法，我们找到埃及来结盟没有问题。他们做什么事呢？经文看到，当一个人没有神的声音的时候，人能够抓住的就是自以为的依靠。靠什么？靠埃及的军事力量。第1节提到了耶和华说，祸灾，有祸了，这群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结盟，不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他们不寻求神，不求问神，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怎么解决？第2节，他们要用法老埃及的力量，加添自己的力量，投靠在埃及的印下。神很清楚知道他们怎么样去埃及求助。第4节，你的使者，你的首领到了索安，索安在埃及的北边，你的使臣到了哈内斯，在埃及的南边。就是神很清楚知道你们的使者一步一步一步怎么走，去投靠外邦，不要上帝。经文第6节继续讲，你们的骆驼驮着宝物财物，经过艰难的地方沙漠，到埃及去求助，去求援。弟兄姊妹，这边让我们看到，当一个人没有上帝的声音，不要上帝的时候，他能抓什么？他就抓自己以为的依靠，抓金钱，抓成就，抓掌声，抓梦想。人可以抓很多自己以为可以夸口，可以夸耀的东西，这是人的心。人们说三句不离本行，跟人谈话大概三句话就之后就会知道他最在意的是什么，他最夸口，他最喜欢的是什么。人抓住这些，那然后呢？他们倚靠埃及很强啊，埃及很强，来抵挡亚述。经文接下来讲到结果，第3节提到了，所以法老力量必作为你们的头，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法老力量成为羞辱，成为惭愧，一点都帮不上忙。第5节提到了，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羞蒙羞，这些埃及不是帮助，不是利益，而是羞辱跟凌辱。第7节讲得更清楚，埃及的帮助是徒劳无力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拉哈伯是一个海怪，是一个巨兽，看起来很大，但是他坐而不动，他纸老虎，完全无用，埃及完全帮不上忙，在关键时刻他们一点忙都帮不上。 人可以依靠自己所 追求抓住这些，但是关键时刻结果如何呢？是徒劳无益，是坐而不动，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是的，我们可以依靠金钱，我们也可以依靠我们的成就、财富、聪明都可以夸口，但关键是关键时刻这些有用吗？我们一位姐妹出差在世界各地，而她飞机飞离杜拜抵达巴塞罗那的夏季的那一刻，她听到当她飞机起飞之后，炮弹打到了杜拜，接下来所有的航班全部停飞。她听到的时候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她一起飞那个炮弹下来，整个机场就关闭，整个飞机就停飞。他多花了20多万飞回来，有人花了上百万要飞离那个地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夸口我们所谓的专业、我们的资源，是的，我们可以夸口，但是谁知道一个飞弹、一个病毒、一个意外，可以瞬间把我们所有夸口的东西完全失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依靠什么？求主大大提醒我们，人依靠这一切徒劳无功。不但如此，接下来经文讲得更可怕，会遭遇土石流般的灾难会临到。13、14节提到了，13节，请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。这里好，现在第13节，这里提到了这罪孽在人的身上好像一个高墙，看起来还是有墙，但是问题是这墙上有什么破裂突出来了。它看起来是一个墙，很牢靠，但是重点是它有一个破裂，像什么？像是一个水坝，一个大水坝，而有一个小小的破口，小小一个裂缝。请问危不危险？后面的水压会让那个裂缝不断的变大，它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安全的水库，但是那个裂缝会带来致命的危机。去年9月23号在花莲光复乡堰塞湖的事件，在之前的地震，后来豪降雨，堰塞湖已经形成了，所以整个专业的团队已经发出警告，在17号，在9月17、18，他们已经发出警告，9月21行政院开会拍板撤离，整个要赶快撤离，22号发出命令要赶快撤离。但是许多光复乡的百姓认为应该没有那么严重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他们选择垂直避难，意思就是爬到比较高的地方。但接下来我们看到23号整个水倾泻而下来，土石流倾泻下来的时候，一个乡代表看到那个土石流来，在开车赶快开到那个高的地方，接下来赶快打电话通知，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。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家园变成一片荒废，而许多人是来不及的。他们说坐在客厅看电视5秒钟，从听到到人被冲出去是5秒钟，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不要靠上帝，我们靠我们自己，我还是高墙，我还是很稳固。牧者提醒我，哎，没事没事啦，警报不会不会啦，哦，那个秀林乡他们那边这个比较多，哦，我们这边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不会不会。而结果是顷刻坍塌。弟兄姊妹小心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，一旦离开了神，那个地方会顷刻，这一刻好好的没有问题，但下一个顷刻坍塌。哇哦，弟兄姊妹，求主提醒我们。而14节告诉我们一个结果，当这个毁灭来到的时候，被打碎，好像瓦器完全打碎，瓦碎片中找不到一块可以舀水，意思就是完全被毁坏，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。弟兄姊妹小心，不依靠上帝，看起来我们可以做很多事，完成很多的成就，但是徒劳无功，而且会顷刻像土石流般，人没有办法抵挡。更可怕还不止这样子，接下来经文继续形容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带来的结果。第16节、17节提到了， 你们却说不要不要，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我们要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的马很快哦，打仗逃难都没有问题，我想好了撤退路线哦，我有万全的准备，没有问题。但经文说你们的马很快，但是追赶你们的更快，你们的马快，亚述的马比你们更快，而上真正追赶人的是上帝，上帝的刑罚更快，谁可以躲过上帝的刑罚呢？求主怜悯。刑罚临到十七节，敌人一个人斥喝就要千人逃跑。这个经文让我们思想生命记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结果，因为生命记二十三章，因为耶和华把人交出来，神离开了人，一个人就追赶你们千人，这是这里的刑罚。而约书亚记同样的经文是反过来讲，约书亚说你们要征战，而你们一人必追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这个对比了吗？约书亚既答应我们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，我们可以得胜。但是生命记以及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，当我们离开神之后，敌人一个人就可以追赶我们千人，这是完全颠倒相反的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，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是是的，都是阿们，所有的祝福已经预备好要给我们，但当人离开了神，所有的在基督里是是的，但在基督外呢，离开了上帝，所有的应许会反过来成为很可怕很可怕的咒诅。你我承担得起吗？神答应我们只要跟随神，一人追赶千人，但反过来不要上帝，敌人一个人，一个病毒，一个危机，就可以让所有的福气都完全的消失，何等的可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不需要神的话语？求主打开我们的眼。而反过来讲，我们要听神的声音。我们来再次把二十二十一节再读一次，请。二十二十一节，请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”经文答应我们，我们有困难，我们有艰难，有挑战，但是我们的眼睛不再隐藏，我们会看见我们的神。我们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”上帝答应我们的，神要把他的声音给我们。神要把他的话语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有什么祝福呢？第十八节提到了，我们来读，请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这里提到了几次等候？两次。我们看到神等候，神预备了祝福包，预备了澎湃包，好大的礼物，要施恩，要怜悯我们。怜悯谁呢？神是公平的，怜悯谁？怜悯那个等候他的人。神已经等着要祝福我们，神等我们来等候他。而当我们来寻求他，得到他的声音的时候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什么福气呢？经文继续讲，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我们撒种，我们努力，而主要降雨在其中，它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。我们思想这个经文，我们可以很努力，但是我们拼命种，但是没有雨，请问长得出来吗？没有这个环境，不可能肥美丰盛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乐意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，而把牲畜带到宽阔的草场吃草。二十四节提到连牲畜都吃那个加盐的料，上好的饲料，连牲畜都被照顾，人更是被照顾。二十五节提到了，即便有危险，但是在山上有川流河涌，有流水临到供应我们所需。二十六节，会有疾病，但神会缠裹，神会医治我们的鞭伤，发出亮光来帮助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神清清楚楚地应许我们，当我们得着神的话，上帝的福气是多么多么的奇妙，是丰富的，是荣耀的领导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听见神的声音，特别我们在困难艰辛当中，求神让我们寻求他，主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我要听见你的声音。神帮助我们。 最近我看了一个牧师写的书，其中一句话抓住我的心。他说，我们都会遇到苦难，苦难本身很辛苦，但是有一个更深的苦，是在苦难的背后，我们问，为什么我要进到这个苦中？这个苦有些时候是更重的。苦难本身很辛苦，但是苦难背后，我们问 why me？ 那个问号有些时候更重。不抽烟不喝酒，看到路旁那些抽烟的人，为什么不是他得肺癌？为什么不抽烟不喝酒的人要得肺癌？这个 why 为什么？有公平吗？为什么我的孩子遇到这么多的困难？为什么我的环境是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那个背后问的苦难背后那个问题，有些时候就更加沉重，会压在我们的心上。而这个牧者给我们一个视角，我觉得至少带给我很大的安慰跟释放。他说，当我们问上帝为什么要承受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不妨打开圣经，我们看耶稣每一页的圣经讲的耶稣所经历的，他的流汗，他的流泪，他的流血，每一页写的耶稣都写着他用苦难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计划。下一个问题很有重量，他说，我们凭什么觉得耶稣应该让我过得比耶稣好？我凭什么觉得我应该过着比耶稣更好的生活？如果耶稣都走十字架受苦的路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不应该受苦？我应该拥有所有的福气，我应该拥有马土撒拉的寿命，亚伯拉罕的财富，所罗门的智慧，约瑟的福气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拥有所有的东西，而上帝一个没有给我们，我们就开始抱怨。而他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都走受苦的路，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应该要比耶稣过得更好的生活呢？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神安慰我们。一位在疾病当中的弟兄，各种的困难挑战，他只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没有抱怨，因为主对我已经够好了，耶稣对我已经够好了。哇哦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信心的眼光，这是神给他的一句话。当我们听见神的话，神会给我们那个很大很大的安慰。关键是我们知道神的怜悯。各位想一想，如果您的年纪已经超过33岁，那我恭喜您已经活得比耶稣在地上的寿命长了，你已经比耶稣长寿了，是吧？哇，我恭喜你。如果你有坐飞机出国的经验，那我恭喜你，因为耶稣的脚踪没有离开加利利耶路撒冷，没有离开那个地方。耶稣没有去过芬兰，没有去过纽西兰，没有去过宜兰，都没有。如果我们有坐过飞机，那我恭喜大家，我们的脚踪已经比耶稣来走得更远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对我们已经够好了，神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，而我们还跟他要那地上的好多好多的东西。求神怜悯我们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人拒绝神的声音，所走的路投资了很多，徒然无功，一下就没有了，祝福变咒诅。反过来讲，当我们得着神的声音，万事为我们效力，使我们得着福气。因此重点来了，最后来了，我们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呢？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声音好重要。那我们怎么样得着神的声音，得力得救得力呢？我们来读第十五节的经文，3章第15节，请。
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进自不肯。
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得救得力的道路。首先，得救的道路第一个叫做归回。归回是什么？归回就是转向，就是悔改。归回就是悔改。神提醒我们，归回的意思就是我们转向他，悔改。悔改的行动就是丢掉一切的偶像。22节提到了，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，你要玷污，要 好像污秽之物，要对偶像说悔改归回。我们要得救，第一个就是归回，就是悔改，就是把一切的偶像完全的抛弃，把它看作污秽之物，把它丢掉，不要任何的沾染，把它完全的丢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吗？我们要跟神立约，我们生命单单跟随他，直走他的道路，丢掉一切的偶像。一个姐妹过去来和一堂做见证，她在整个艺术界有很高的成就，国家级的成就。她提到了她过去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她拜拜，她看到一个偶像，她听到哪一个偶像很厉害，就把它买回来，把它赢回来，赢到自己的家里头。于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一串，他的客厅就摆了一堆的偶像。他又要利用这个偶像，结果又怕得要命。所以这个姐妹说，我都不敢待在客厅，因为很恐怖，我每天回家都要快步经过客厅，到房间里头把门关起来。人拜偶像拜到这个程度，又要利用偶像，又很害怕。但好奇妙，他后来信靠了耶稣，认识了耶稣，他把这些偶像花了好多钱啊，从国外各地方买来的完全的丢掉。他说好精神，在耶稣里头好平安，好有福气。弟兄姊妹，人为了偶像会花银子，会花金子。好，今天有一个词叫做氪金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好，氪金就是在网络上要买装备，打游戏需要装备。哦，那装备可以用打的，也可以用买的。哦，就跟人氪金，就是花钱去买那个装备，我就升级啦。哦，我就可以继续打怪，哦，就是可以继续玩更高阶的游戏。哦，氪金。哦，或是在网络上去donate， 去投资。弟兄姊妹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要删掉这个账号，开玩笑，它是我多少青春的眼泪。哇，你知道我在里头投资了多少吗？哇，我今天能够达到这个层次，哇，你知道我投资了多少？但上帝说，去吧，吩咐偶像，丢掉它，去吧。你愿意不计代价丢掉这些偶像吗？很多人不愿意，以至于一面来教会，一面跟上帝说，哎呀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最后一点点呢、啊。哦，啊，上帝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应该没事吧，没事吧，没事吧。弟兄姊妹小心，这个偶像会把人带到黑暗当中，死亡当中。求神让我们看到、啊、偶像给人的只有眼泪跟伤害。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来教会哦，但是其他的这个各个宗教都宁可信其有吧。哦，那我们就是每个都信一点，信一点哦，都这个分散风险嘛，哦、投资分散风险哦，那这样子比较有保障啊。好、哦，弟兄姊妹，神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，而神是独一的神。彼得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认识神，他就是我们唯一的神，我们把一切的偶像丢干净，任何的瓜葛完全的去掉。求主鼓励我们，上礼拜牧师鼓励我们受洗，如果我们上完真理班清楚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不是我们够好所以可以受洗，不，而是耶稣够好，呼唤我们来跟随他，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向耶稣。上完真理班，下礼拜有遇见神音会，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生命大扫除，清楚耶稣是我的救主，就赶快信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真正的悔改才有真正的得救，一半的悔改是没有真正的得救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。两天前牧师讲一句话，我不断的思想，他说一个孩子，一个人如果没有悔改的心，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。如果一个人，一个小朋友没有从心里头看到我得罪了神，得罪了父母亲，我的亏欠，他没有悔改的这个基石，他做的所有的事情，我们所有的教养，我们所有的行为，我们所有的甚至服侍，这都是虚空的。求主让我们回到基础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我单单认定你，知道悔改，知道归回。要得救吗？第一个行动是悔改，第二个行动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安息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停下来。因为十五节提到归回安息，你们都在乎平安，但是你们尽自不肯，不肯安息是什么？第十六节就是我们要骑马奔跑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东奔西跑，找东西，找 找帮助。耶利米书提到了在同样国家快要亡国的时候，他们东奔东跑西奔，更换你的道路。埃及，你必因埃及而蒙羞，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。意思是在那个国家危难的时候，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东奔西跑，找资源，拉人脉。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刚好在整个亚洲、中亚洲跟非洲的一个交界的地方，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亚述从东边、北边打下来，要打埃及，一定会经过以色列犹大；而埃及要扩张势力往北，也会经过这个地方。所以到现在，那个地方都不断的战争。而当时这个情境跟今天台湾，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像不像？当时犹大国就在两边的强权当中夹缝中求生存，所以这个王亲亚述，下一个王亲埃及，下一个王亲巴比伦，然后巴比伦设立的这个傀儡王不久之后又去找埃及来打亚述。像不像今天台湾？一边是台湾海峡，一边是太平洋，我们在两个大国当中，小国政治的智慧、哦、要怎么样平衡、哦、但重点是不要东跑西奔。得救的关键不是亚述，不是巴比伦，不是埃及，是往上，是唯有神能够让我们得着拯救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什么叫做安息？就是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不要再用自己的聪明了，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了，那是没有用的。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。来，弟兄姊妹，我请问大家，请问你的生活忙不忙？好，这个你去问小朋友，他也会告诉你他很忙。好，每一个人都很忙。好，不管是真忙还是瞎忙、穷忙、哦、装忙、哦、都很忙、哦、甚至有一句话说，我忙故我在，有听过吗、哦、我很忙所以我存在，意思是忙碌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，我在公司有价值、哦、这个当兵、哦、我们董毅回来、哦、当兵一定要学会装忙、哦、就是千万不能让这个班长看到你闲闲没事、哦、因为我们的我是连级的辅导长、哦、连级的思维就是只要一停下来大概就会有问题，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继续 run、哦、总是要有事忙、哦、这今天砖头把这边搬到那边、哦、明天再搬回来、哦、一定要有事忙、哦、叫做装忙、哦、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忙，但忙的背后很可能是什么？很可能是虚荣。我忙故我在，你看公司多么需要我、啊、你看我这么忙，我这么忙、啊、教会多么需要我，你看我这么忙，我这么忙。小心，忙碌的背后很可能是虚荣。第二个，忙碌的背后很可能是懒惰。 C.S. Lewis 讲一句话，他说许多人非常的拼命，因为他懒得做选择，懒得做决定。意思是我们用战术上的忙碌来掩盖我们在战略上的忽略跟懒惰，我们不去问这件事情值得做吗，而我们就拼命去做。我们很忙背后很可能是我们很骄傲，背后很可能是我们不做选择，是懒惰。而就像什么，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阶层，我们好像在爬梯子，从最初阶、哦、从实习见习、哦、到正式的员工，然后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科长、哦、一个专员科长、副理乡理协理等等的一步步，这世界有告诉我们一个台阶，所以我们就拼了老命的往台阶上爬。但有没有可能等到我们爬上了那个台阶的最顶端，我们站到那个地方才发现，哦，这个不是我要爬的地方。哎，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，就是在北美，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大雪纷飞、哦、哇，这个下大雪的时候要开车怎么开，公共的道路会有铲雪车会把那个雪除掉，但是从车库到公共道路这一段要自己挖、哦、要自己铲，要把车子把它铲出来，然后把道路铲出来才能够开车上路。 而那个影片就是这个人花了好多时间缠，哇，缠到最后，好了，没有问题了，最后拿出车钥匙，遥控，哔哔，哦，就发现了什么？原来发现帮邻居家的车铲完了啊，自己家的车还在那个大雪当中啊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可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的忙碌，但是我们没有停下来，所以我们铲了半天，铲完之后发现徒劳无功，发现很可怕。弟兄姊妹，小心小心。士师记的后面那一段，哦，我们在主日学都跳过，哦，因为非常的血腥，非常的暴力，非常的可怕。他们在很多的选择当中，因为没有上帝，400年神沉默了，他们没有神的声音，没有上帝，他们怎么做选择？他们就凭自己做选择，所以他们只能够在那个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，跟那个更不好更不好更不好当中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当中就充满了流血，充满了奸淫，充满了死亡，充满了这个种子，这个同一个支派不同的地方的人在残杀，很可怕。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，我们停一下脚步，让我们退一步思想，这真的是神的心意吗？这件事真的值得我花那么多心力吗？这件事真的值得吗？我在求什么？主耶稣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安静下来吧，安静下来仔细的思想，神帮助我们退一步来思想。马太福音第19章讲到了离婚，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可不可以离婚。当时有两派，一派是严谨派， 只有奸淫能够离婚，另外一派是宽松派，不合理的事只要煮饭煮太咸，丈夫不开心就可以离婚，哦。而法利赛人问耶稣， 你是哪一派？耶稣没有停留在申命记24章第一节哪一派的解释，耶稣往上更高一层，不从申命记回答，从创世记回答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告诉你们离婚的法则，但神起初创造不是这样，神创造造男造女，是二人成为一体，建立夫妻来成立家庭。意思是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次要的战术面上处理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或者是我们只抓住一部分，却没有明白神更深更重要的旨意是什么，因此我们只能在那个细微的部分在那边讨论，而没有看到其实这根本不应该是讨论问题。许多的婚姻在结婚的当下就签离婚协议，哦，什么样的情况，财产怎么分配等等等等，哦，结婚的当下就想着怎么离婚，与其想着怎么离婚，是不是更应该思想这个婚姻要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来经历神呢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停下来，安息就是停下来，停下来有安静时间问神你怎么看。主耶稣，我要走你的道路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接下来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平静什么意思？平静的意思很多地方讲到的是沉默，是不要说话。诗篇83篇第1节不作声就是平静，同样的字以赛亚书62章提到了息声，意思就是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神要我们把嘴巴闭起来。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两个经历提醒我们要闭口。第一个，在过红海的之前，出埃及记第14章，他们准备过红海了。而14章，摩西吩咐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不要。神提醒以色列人安静，不要发出声音。神要带你们走红海。第二个经历是约书亚记。他们要绕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吩咐他们不可呼喊，不要出声，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，直到神吩咐呼喊的时候。为什么不要出声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是跟着摩西突然登高一呼，明天我们要过红海，哦，董牧师，哦，呼唤我们，明天，哦，我们这个不需要走这个极美的桥，哦，我们要脚踏过极美溪，哦，正常时间好像还好，好，哦，那踏过淡水河呢？哦，踏过基隆河，哦，哇，这个时候，这一般人就想说，这个领袖这个可能有一点状况了，哦，可能怪怪的，哦，我们还要跟他吗？哇，这个可能没命呢，开玩笑。当约书亚带着百姓抬着约柜， 绕耶利哥城。各位思想，当城还没有倒下之前，大家会不会觉得约书亚有点怪怪的？这是什么战术？有用吗？哇，这不是很奇怪？注意，当人在没有信心的时候，开口讲的话都是负面、抱怨、批判上帝，所以神要我们闭口。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玛利亚。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了，他遇到了天使，天使给他的预言，他不明白，但他选择反复思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到了第二章，同样的，神启示他接下来的事情，而玛利亚不明白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这孩子会刺痛你的心，他不明白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情存在反复。哇哦，太棒了哦，这跟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撒加利亚刚好是一个对比。撒加利亚遇到天使，他开口说怎么有这个事，我都老了，于是接下来他就怎么样，哑巴不能说话了。玛利亚也许有听到小道消息吧，所以他选择不说话。他不说话他就没有哑巴，他不说话他就安静等候神，等候神，神就大大的恩待祝福，万代称他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箴言提醒我们，愚昧人静默不口也算是智慧，没有聪明的人把嘴巴闭起来就是一个聪明的行动。这是我在我的家庭当中不断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因为有四个女人不断提醒我说话多么的没有智慧，所以我学习了很多，在家里头沉默不语，就是智慧人，智慧人。弟兄姊妹，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把嘴巴闭起来，让我们安静来等候神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，我不明白，但是我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我选择安静来寻求主，千万不要用口犯罪，让我们安静下来，沉默下来吧，等候神，等候神，时间到了神会开启我们。哇，原来神有更美的蓝图，更美的计划，神帮助我们。最后了，得救在乎归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安稳什么意思？安稳这个字的字根是信靠的意思，是倚靠的意思。这是十五节、十二节同样的字根，翻译成依赖，翻译成依赖。所以安稳就是依赖，就是信赖。所以这个同样的字根在以赛亚书同一卷书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
我要依靠他，
并不惧怕。
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
当我们倚靠神，我们必不惧怕。这个环境有很多的危险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惧怕，可以刚强。二十六章第三节，请坚心依赖你的，
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
当我们坚信，那个倚靠就是同样的字，就是安稳，同样的字。我们坚定的信靠神，神会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。我们在危难中，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，但求神让我们起来依靠他。拿鸿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请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值得把这个经文背下。这是我们身处在患难的日子，但是神是良善的，他做我们的保障，而且神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。当我们坚定的信靠他，神认识我们，神会做个别的拯救，个别的怜悯跟保护。我们处在危险的时代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坚定的信靠他，我们认得他，我们跟随他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在一次地震当中，一位弟兄失去了他的妻子，失去他的孩子，他的家园，他几乎失去了所有，但是他把自己命名为 Mr. Smile， 是微笑先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我信靠的是神，我要的是神，而不是神给我的礼物。我要的不是 gift， 我要的是 gift giver， 我要那赐百物给我们的神。这是我对神的信靠。我的神不务实，不务实，有危险，但是神认识我，神一定会保护我，拯救我到底。弟兄姊妹，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神鼓励我们。最后我们回到了一开始给大家的问题，什么是你今天所要面对的选择？好不好我们关掉这个世界的声音，我们让上帝有一个频道来对我们说话。什么是神今天 要让我们听的声音，好不好？有一个声音是给家人，什么是他的心声？主耶稣，让我可以触摸到他的心。什么是上帝的心声？主，让我可以触摸到你的心声。让我们够安静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到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给自己的任务，我也鼓励大家常常问，什么是今天神给我的话？我们相信只要神一句话，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一句话。神给我 最近的两个字与大家分享，在我的角色身份中，神给我两个字叫做情义。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我要珍惜爱我的人，我要厚待那爱上帝的人。上帝给我两个字是情义，我就全力以赴往这个方向来奔跑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每个人都在做选择，什么是你要做的选择？而在这个这么多的选择当中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个关键是什么？关键的声音，愿这个早晨我们每个人可以得着上帝给我们温柔的提醒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，把这个信息带回家。谢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同思想，在关键的选择中，你我是否听得见关键的声音呢？选择的背后是听觉的征战，我们常常被各种外面的声音所淹没。求神让我们起来听见主的声音。人生有两种道路，两种结果。许多人东奔西跑，抓自以为的安全感，结果如墙破裂。而神期待我们转向主，请听神的话语，得着丰盛的江河。神答应我们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。我们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神答应我们得着力量，在于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归回就是悔改，丢弃偶像。安息就是停下来等候神，平静就是安静，不要做神，反复思想。安稳就是信靠，坚定的相信神不误时，神不误事。愿主让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听见主自己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你乐意对你的孩子说话，让就在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跟随你的脚踪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我做了一个图，请 PPT 可以帮助我们有个 QR code，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。期待我们透过一张图可以把这个信息可以带回家。那周报上的 QR code 有一些状况可能 扫不出来，那大家如果时间方便可以把它扫描起来，可以我们有一张图可以带回家可以思想。好，伟轩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好好好好好。那我们会再把这个连接放在我们的频道上，大家可以再下载，可以再得着。好，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听见主的声音。我们来唱诗歌，我们的神何等爱我们，愿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神凡事引导我们，就是主凡事引导。
我深知无论如何时
头闭目，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要感谢神，神答应我们，他要对我们说话，他要向我们显现，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，神说的他就必定成就。让我们听见主声音，得怜悯，得平安，让我们悔改，停下来沉默，信靠神来祷告。请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我们现在心头最挂虑的、最担忧的，要做出的关键的选择？可能是自己在转换的过程，可能是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孩子在一个转换的过程，要申请大学，要考高中，要进到新的环境，要找工作，要出国，等等等等。什么是我们现在面对到的关键的选择？愿意安静来寻求神，让上帝的声音引导我们，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吗？我们为自己来祷告，也把我们的选择交给耶稣，求神为我们定夺，为着自己，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来祷告。请为我们祷告，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，还没有把心交给耶稣，求主让这个早晨我们就完全降服给他，并且单单的信靠他，跟随他，不要迟疑。我们也为着整个教会，我们的宣教要听见神的声音，马上复活节的宣教、暑期的宣教，让我们有智慧，知道神在末日时代还要做拯救的工作，让合一堂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在宣教的道路上蒙神引导，传扬福音来祷告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这个早晨求你停止我们一切错误的奔跑、错误的投资、错误的努力，也更给我们一个礼物，虽然有艰难有困苦，但是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，让所有弟兄姊妹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。我们的救主凡事引导我们，一生牧养我们，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